何能里面培养讲经说法的人才，都是用复讲这个方式，这个方式用了几千年了，很有效果。现在诸位常常听到是办佛学院呢，办培训班呢，我们都在做，从前没有过。诸位在经典里面啊，佛家的这个历史里面呢，你们去看找不到哪个地方是办培训班、办佛学院，没这个事情。历代弘法人才怎么培养出来的？老和尚讲经，讲完之后啊，听众之中、学生之中，有记忆力好的、理解力强的，第二天呢，叫讲小注，把老和尚昨天所讲的重复再讲一遍，用这种方法培养出人才来。当然，这种人才啊是要具备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德行，真正的有羞耻，老和尚才准你啊佛讲，才提拔你从事于讲经说法的工作。第二个条件呢，要有很好的记忆力，你听一遍，至少啊你要能够讲到八成，你才有能力接受训练。没有这个能力，没有法子培养。第三呢，还有相当的理解力。那么具备这三个条件，这是佛家所谓的法器。老师一定会栽培。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就随众听经。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呀，老一辈讲经说法的，还都是这个老办法了培养出来的。我在早年，大概是在70年代，在此地讲经，遇到也没法子。我们一起在这个香港交友，包了一个 bus， 他带了不少年轻的出家人，我遇到了，也陪他去玩一天。车上就谈到讲经说法这个事情，他很感慨地说，他说我们这一代讲经说法的人才没有一个是佛学院出身的，他指着我，包括你在内，我们都是受过古老的教学，佛小坐出身。这个方法了，什么人开端的呢？阿难尊者集结经藏开端的，所以这是佛门里培养弘法人才那个第一个祖师啊，是阿难尊者。那么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佛教教育是一个特殊教育，跟世间教育不相同。如果用世间教学的方法，用世间教育这个框架，绝对不能培养佛菩萨，只能培养世俗的佛学家，那个不管用的。所以我们听到很多地方办佛学院，甚至办佛教大学，为什么人才出不来呢？道理就在此。特殊 教育啊，一定要用特殊的方法，才能够收到好的效果。最近两三年来，我们在新加坡办培训班，都是用我办的。那么经过这个方法训练，这三年来大概能够上台讲经说法的年轻法师啊，将近有60位，他们在中国大陆，在南洋各地方讲经说法，知道这个效果很有效，也很愿意学习。今年新加坡居士里寺里李牧原居士给我商量，我们把培训班扩大为佛学院，这个学院的名称是佛陀教育学院，向新加坡政府教育部注册，修学期限呢7年，招收高中毕业的学生，这是新加坡政府承认的，那是真的佛教大学。我们的课程跟一般大学不一样，但是将来毕业拿到的文凭呢，跟一般大学是相等的。我们来试着来做。我们构想当中，学生入学学一门一部经论，7年就学一样东西，希望毕业出来之后啊，个个都是专家了。譬如诸位晓得，佛门里面好像是最容易的最简单的阿弥陀经，如果学生选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也要学7年。7年怎么学呢？方法很多啊。7年专攻阿弥陀经，毕业之后你就变成阿弥陀佛了，你将来在全世界讲阿弥陀经权威，世界权威，这才叫做佛学院。如果这个佛学院里还念些世间这一些东西，那你何必到佛学院来念呢？对，每一个学生专攻一部经或者是一部论，我们有很多方法帮助他，指导他，让他在7年当中完成。所以我跟教育当局提到，譬如你们一般这个大学，你们念医科大学的，将来你们的目的是要做医生的，你们念法律的，将来会做律师做法官的，我这是佛学院的，佛学院将来做什么？做佛，做菩萨的呀。你要懂得我们教学目的何在，我们是训练佛训练菩萨的，所以跟一般学校不一样，课程也不一样，教学方法手段通通都不一样，才能达到佛法教学的效果。那么这是一点点的常识，我们必须要懂得这种教学方法是有根源的，不是我们设想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祖祖相传的。这阿难尊者是第一个人，他这一句话表明他上台是佛讲， 完全讲的是老师的东西，老师怎么讲他就怎么讲。当时听众500大阿罗汉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都曾经听过世尊当年的说法。阿难佛讲，他们听了都同意阿难讲的不错，这才能通过，才可以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流传后世。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提出意见，这阿难尊者，你这句话好像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么这一句就删掉啊，不像现在的啊，多数人赞成就可以通过，集结金藏一个人不赞成都不能通过，必须全体都点头都同意才可以通过。集结金藏非常严谨啊，这样才能够取信于后世啊。如是就是指这部经啊，如是一部经义啊，是我呢过去亲自听佛所说的，叫我们，这个我是阿难尊者的自称。这四个字在六种成就里面，如是的性成就，我闻是闻成就，华严上说得很好，佛法大海，性为能如，智为能度，世尊跟我们说的太多了，好如烟海啊！你怎样才能够进门呢？一定要相信啊！你怎样才能得度？啊，这个度，用现在简单的话来说，你如何能得到佛对你的帮助？帮助你在你这一生当中所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以智慧去接受佛的教诲，你就能得到佛的帮助。真正能解决世间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底下了简单将如是这两个字做个解释。那么这个解释都是清凉大师注解里面所说的，真不为俗，名之为儒。前面在经题里面跟诸位报告过了，什么是真？能生万法的是真，能现万法的是真，就是经题上的大字。大是代表真如本性，真心能生万法，虚空法界，森罗万象都是他升起。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宇宙从哪里来？一切万法从哪里来？生命从哪里来？它有个根源，那个根源是真，在此地用这个字来做代表。俗是什么呢？俗是所生，就是我们今天讲宇宙万有生命， 形形色色所生啊。那真的为俗，能生跟所生相应，不相违背，这叫俗。用佛法的名词来说，能生的是自信，是性；所生的是现象，性如其相，相如其性啊，这叫俗。这个意思，如果还听不明白，古大概有个比喻，所谓啊，以金作器。气气皆金，黄金是世间人所喜爱的。我们用黄金比喻自信，黄金所制造成的成品，我们把它比喻作现象。我们用黄金造一尊佛像。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黄金造一个小狗小猫的像，造一个玩具，可以造无量无边种的形象啊。它的体验都是黄金，金是一个能变的，是一个所变的形象，无量无边啊。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很容易体会啊，金就是气，气就是金。从这个比喻里面让你去体会，性就是相啊，相就是性啊，性如其相，相如其性啊，这才叫儒。这个儒的意思很深很广，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就是这个。除了这桩事情之外，佛别无所说。下面说，俗顺于真，称之为是啊。生罗万象都与体性相应，这就叫是真俗不二，故称如是。这两个字摆在前面，说明了释迦牟尼佛诸菩萨以及一切祖师大德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你要问他，他说的是什么？如是而已啊。如是两个字把佛法全部都包括了，你能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在本经经题大方广三个字经体上跟诸位介绍，大是性体，方是现象，广是作用。佛49年所说，不外乎这桩事情啊，所以。他有理论的依据，他所说的是事实真相，我们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这叫信成就啊。这个信不是盲目的，不是勉强的，因为他讲的是事实真相，我们怎能不信？阿难尊者依照佛所说， 没有敢加一丝毫自己的意见。我们对于尊者的富养，这样我们也能相信的啊，何况当时还有500大阿罗汉给我们做证明啊，这是如是两个字的请说啊，下面这个意思比较深一点，更深的意思我们就不说了。总而言之，我们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言语，把这一部经的经义介绍给诸位，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断烦恼、长智慧、利苦得乐，使我们生活能够更幸福、更美满，这是我们学习佛法的真实受用。如果所说的对我们生活不相关，对我们生活没有帮助，那么我们学习的浪费时间、浪费精神，那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们本着这个原则，对于经论注解的取舍，我们取舍有个标准。下面说，如即真空啊，世即妙有。空加一个真，就不是一般的空。一般空啊，我们都认为空空无也，空是没有的意思。佛法里讲的空啊，不当作无讲，它有，所以叫真空。有为什么叫空呢？因为我们的六根接触不到，所以叫空。它真有，确实存在，眼睛看不见，耳也听不见，鼻也闻不见，舌也尝不到，乃至于你想都想不出来，所以就叫它做空啊。为什么说它不是不能当做无讲呢？这个空能够变有，能够变现无量无边的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这个空变现出来。所以不能说它无啊，它会变成现象的。诸位要晓得，能变的这个体呀，是空寂，所变的现象哪里会是真的啊？这个现象我们称为有啊，在佛家叫妙有，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你才把事实真相啊看清楚。所以底下讲的，真非有外，真空绝不是妙有之外，别有一个真空，那你就错了。故空而非断。世间人讲空是断灭空啊，空是什么都没有啊，这叫断灭。俗非空外，说所有的现象，所有现象 并没有离开真空之外，也有这些现象。所以说有而非常，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又给我们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眼前现象确确实实如是啊。相有体空啊，似有理空，体相似理是一不是二，这叫妙法。我们学佛首先要把这个大前提、总纲领、总原则抓到，我们修学功夫就得力了。所谓功夫得力，就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得自在了，你得快乐了，你得智慧了，这叫得力啊。确确实实在我们整个生命当中改头换面了，用佛家的话来说，超凡入圣了。从前我们是凡夫啊，现在摇身一变的变成佛菩萨，以前过的是凡夫苦恼的生活，现在所过的是高度智慧自在的生活，它怎么会一样呢？那么为什么许许多多的学佛人得不到这个收益？没有能掌握到这个总纲领、总原则。据佛说经，任何一部经典一开端都把这个总纲领、总原则呢告诉我们了。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过，佛经的性质它有四个部分，境界啊，不是，这个是教理行功，佛所说的这是言教，记录成文字，这教科书教学里面含着有真实的道理，这是理。佛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方法，通过这些学习的方法，你可以彻底明白这个道理。这一部分叫行，这个是方法是属于行。幕后是讲果，你通过学习，你得到真实的利益，这叫果。一部经，具足这四条；一品经，乃至一段、一句、一字，都包含这四个意思。这才叫妙法。我们要怎样得到妙法？佛祖要教给我们修学的态度也有四条，叫信解行真。你要信佛的教诲，你要解佛所讲的道理，你要真懂啊，真的理解，你要依照佛讲所说的方法了去修行， 然后你才能正果啊！啊，这个正果，你得到这个教学真实殊胜的理，你才能得到。所以佛法成为妙法，道理就在此地。幕后一条是中论言，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这是佛说法的善巧方便。佛如何把理、理法、刑法、古法为我们说出？它以二谛，二谛就是真谛、素谛。所谓素谛呀，是我们凡夫的常识，这个好懂吗？他这一讲，我们不懂。比如说佛讲种善因得善果，这个说法我们都懂。造恶业将来要受恶报，这是随顺俗谛而说的。那么此地讲的如是两个字我们就不太好懂，是随顺真谛而说的。这个是随顺如来他的智慧，他的观察，他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没有见到啊。随顺佛的知见来说，这是真谛；随顺我们凡夫的见解来讲呢，叫俗谛。所以一切经中啊，佛用的方法真俗圆融啊，这叫善巧方便，使我们能够理解，能够依照俗谛的说法悟入真谛啊。那么这是佛说法的方便，用现在说的佛说法的方法方式啊，让我们凡夫啊也能够入佛之境啊。这一段只介绍到此地啊，再看下面这一段。一时佛在失落发尘，释多林借故多缘大庄严成国。这个一段经文在六种成就里头有十成就，有主讲的人的主成就，有处所成就，说了三段事情。时间说一时，没有记在年月日。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读佛经，对于佛讲的理论非常佩服，对于阿难尊者我也很尊敬他。可是有一桩事情我很疑惑，阿难尊者的记忆力那么样好，怎么会把时间给忘记掉呢？哪年哪月说的没有把它记出来，含糊笼统说个一时，这个是很遗憾的一桩事情。这是俗谛，我们凡夫见解没有想到啊，佛以二谛说法，一时啊是一真谛，不是一俗啊。所以六种成就里面，如是是一真谛，我闻是一俗谛，一时是一真谛，不是一俗谛，一时是对的。那意识是什么时候呢？ 给诸位说，你要证得一心，这个净土宗阿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你哪一天证得一心不乱，那个一时就现前了。现前什么境界呢？阿弥陀佛，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啊，这个时候还在呀，你可以亲自参加这个法会呀。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隋唐时代，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啊，讲《法华经》，他在讲经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入定，定中啊，他亲自参加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他听了一座，回来出定之后告诉人，世尊讲法华经现在还没有中断呢，还在讲啊。这就证明是一时，一时是活的呀，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是死的呀，你永远没有机会再参与了。这一时我们有机会参与啊，诸位什么时候得一心？一心相应，一切诸佛如来的讲经法会都没有散啊，佛讲经这个法会无始无终，无在而无处不在。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电视台播出来这个频道一样，你只要有一个电视机，拨开频道啊，影像就现前。什么时候我们得一心呢？就好比我们得了这个电视机，我们就有这个能力了。一切诸佛如来讲经说法，你喜欢听哪个哪一个境界就现前。清凉在华严上告诉我们的这个经，是一切诸佛成说刹说无间断说，所以一时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希望啊。啊，我们可以参加释迦牟尼佛，参加诸佛如来，亲自说法。啊，那么这个才是真的。那佛是讲这部经的人，我们现在讲主讲。主讲人，这个佛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这部经是他讲的。在什么地方讲的呢？阿弥陀经上讲的舍卫国奇树结孤独园，这个经呢也在这个地方，也是在舍卫国此地讲示罗法尘。弥陀经上翻作舍卫国，奇树结孤独园，奇树这里翻成十多林，结孤独园在同一个地方，跟阿弥陀经是在同一个地方。大庄严过庄严重国，这简单介绍一下。小注里头有三条，第一条，失落法是梵语，次音文武，这是中国人翻译， 翻译它的意思有文武两个意思。中国古人语言与文字都喜欢简单，所以它有四个字的标准，简要详明，不像现在人说话很啰嗦啊。但是现在人呢，你跟他简单说他不懂啊，不啰嗦不行啊。古人很忌讳啰嗦，越简单越好。所以你看看用两个字，文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里面用现在的话说，知名度的人呢很多，当然有德行有学问，一提起来大家都知道知名度很高啊，像这样的人很多啊。用一个文字来说，那么从这个意思我们就明了，现在说这个地区文化水平很高，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很多。第二个物呢，这个地方呢经济很发达，物产丰富。这两个字的时候，一个是讲人事，一个是讲物产，可见的这个地方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地区啊，印度首善之区啊。我们现在讲是文化经济大成。印度那个时候许许多多些小国家林立，也可以说社会国是文化经济大国，再用两个字就显示出来了。第二个意思啊，第二段士多林皆孤独园啊，即阿弥陀经中所说的奇树皆孤独园。这个故事不要讲，讲得太长我想诸位同学多数都很熟悉你们常常听经，也常常看古今人的注解这个很长的一段故事下面这条说的大庄严崇国，这是讲他弥陀经上没有说，华严经上特别提到为什么要提到呢？这有表法的意思这说法处啊，月所表它代表什么意思？苏正法界体无不同，故称之为大可见的这个大不一定它是讲堂很大它讲堂再小，它表法的意思大，我们也称它大不在乎讲堂大小，在乎它的表法它代表什么？代表法界，代表周遍时空遍一切空间，遍一切时间。佛经里面常讲的周遍法界，所谓横遍十方，数穷三际，这叫大。我们前面经题品题里面都跟诸位报告过德无不备名曰庄严，德是讲德用，释迦牟尼佛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他一举一动 都是净虚空变法界九法界众生的好榜样啊！啊，所以我们今天的总题用的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谁做到呢？释迦牟尼佛圆圆满满地做到。啊，师就是表率。啊，范是模范呐。不是一个地区众生的模范，不是一个国家众生的模范，也不是我们是这个地球众生的模范，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众生都以佛为表率，以佛为榜样，这是得无不备也，这才叫真正的庄严。庄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真善美慧具足这四个条件才叫庄严呐。我们今天的世界要讲到庄严，四个字里头只讲一个美了。